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又换一换口味啊，是我来主持，但是嘉宾没变啊，是我们的李俊李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今天的话题为什么我来主持呢？因为跟我的关系太多了，所以我来主持效果可能会比较好。首先是回顾点评，然后有一个近期的热点新闻。但这个新闻之所以会成为热点呢，我可能算是始作俑者，所以我可以先把这个，我所知道的情况来龙去脉介绍一下，完两位老师也可以提问啊，就是可以问更多细节。在美国有一个老哥，其实很年轻啊，大概就30岁不到一点的样子，他现在还在学校里读书，可能我不知道是读硕士还是读博士，但是而且他是学音乐的。一个老哥叫 Hunter Brown 什么的，然后呢，他写了一个开源项目，名叫 DeepSeek TUI。然后呢，前大概1周多前吧，他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条推，大概的，而且是用全中文发的，就说鲸鱼兄弟们，我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实在搞不定微信了，但是我又想跟你们建立联系，有谁能帮我？然后下面就有人回复。说，这个你可以注册国际版的微信啊，反正他好长时间还没搞定，这是我最开始看到的情况。然后呢，他其实是写了一个 agent，然后是用 Rust 写的一个号称针对 DeepSeek 优化过的 agent，就这么个项目。他最开始在推特上宣传，我看到的时候大概是1000多，不到2000个 star 吧，还行。但是这个还行呢，在这个AI 大爆发和 star 数贬值的这个时代，1000多的 star 根本不够看，对吧？然后，但是我就关注他了，我要想了解一下动态，他什么时候能把微信注册成功？等到又过了2天，大概他在推特上又发了一条，意思就是说他微信注册成功了。然后我就给他发了条私信，我说："那你给我个二维码，我加你微信吧。"然后，这个老哥也很有意思，他就没有任何二话的，就废话的，就直接发了个二维码给我，就加上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装了微信大概有几个好友啊？他说就两三个吧，有一个小群。我说那你把我拉到那个群里面呗。然后进到那个群之后，大概就只有3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国人也没说话，从头到尾就没说话，可能就是那个帮他装微信的朋友。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老哥，然后我就在这个开源社的成员群里面，就是正式成员群里面，意思就是说，哎，那个大家要是有兴趣跟这个小兄弟聊聊天的，我可以把他拉到群里。然后呢，就拉了3、5个人，到最后是一共10个人进了这个群。这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对吧？就10个人的小群。但是唯一的变数是出现在这个群里面有一个朋友叫范晶晶。他是 DataWild 的创始人，王老师也认识。范
对，
晶晶进了群之后呢，也没说话，大概打个招呼啊什么的。我要求就是说，每个人都介绍一下大概自己是怎么做开源的，在中国的开源圈子里大概干了点什么事情。意思就是说，这还算是一个非常内核的一个小群。但是呢，变数就出现在第二天，范晶晶早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说我们要不要帮这个 Hunter 拉一些粉丝群？我说也行吧，我去问问他吧。然后我就在群里问他，我说这个要不要帮你拉个群？就是那种很多粉丝会进来的群，说不定会很热闹，但说不定也会很吵，你要不要？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他说好啊好啊的时候，我当时的估算是，说不定会有几百人吧，这一下子就涌进来，估计得把他给吓到了。反正也无所谓啊，就开始。然后没想到的是，我们拉了第一个群，然后迅速就突破200人，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私信我，就是我微信发朋友圈，偶尔会有人点赞，就是3、5个赞、十几个赞就算多的了，但是这个朋友圈点赞的人依然只有十几个，但是有很多我5年10年没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们其实也看朋友圈，也看我的朋友圈，那他们从来不给我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会跟我私信说："那个老高
强
要
大
把
的
我
潜
拉，
水族。
对，要把我拉到群里去。"就这样的，10多年、5年、10年没联系的，让我拉微信的朋友大概有20、30个，所以第一个群迅速的就满了。 在后面就更夸张，就是DataWell 发了一条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公开的呼吁，就是只要你们在这个帖子下面回"鲸鱼兄弟"。然后就有人帮你拉群，然后第二个群满了，第三个群满了。所谓的满就是不是到500人，是到200人满了，就没办法自动加群了。所以一旦没办法自动加群，然后范基金就又开一个。到现在为止开到了第八个还是第九个群，然后2000多人的粉丝在这个群里面，然后这个开源项目大概在1周的时间里面从2000的 star，现在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是23.3K，我前两天还看到的是十几 K，现在已经是23.3K 了，我自己都惊到了。然后这个群里面有非常非常热闹的交流，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聊自己的，这是一大类，就是我看到的很大一类现象是自己在聊自己的。比如说啊，你们有没有用起来啊？啊，你们花了多少 token 啊？啊，你们是用这个来做点啥呀？反正这样的交流是最多的、最大的一类。还有一类的话呢，是进群就问：是活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老外吗？然后有时候这个 hunter 就会出来打招呼，说 "hello"，然后早上好，然后有，因为在他那边有时差嘛，他说早上好的时候其实是他那边的晚上。但是他会按照我们这边的时差来说早上好，大家很亲切啊，就说你真的在中国生活吗？他说没有，我在美国达拉斯呢。但是我现在已经成婚颠倒了，我跟你们一起的，我是你们鲸鱼兄弟。每天早上起来就是 Hi bro，然后后面下面就有一群人回帖 Hi bro，Hi bro，就跟着。这是一大类，另外一大类呢，就是他有这个发新版了，他会发公告，就是在群里面一条条的发公告。但说实话，这个兄弟真的太勤奋了，大概平均每天发1到2个版本，就是不断的在发。然后呢，他的这个社区现在已经关闭了401个 PR，还有151个 open 的 PR，这就是真的是一个健康活跃的社区了。有很多很多人给他发 PR，很多很多人在给他。提建议发 issue，现在还有180多个 open 的 issue，还有关掉的有，我看看，关掉的有592个 issue，有很多人是用中文直接发 issue，也有用英文发的。反正现在在大模型的时代，语言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大家在群里交流，用微信自动翻译，基本上可以无障碍的交流。所以聊聊这个 bug，聊 future。聊未来期待的，这是一大类。然后，还有一类的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已经有人在做移植了。就是有一个人发到帖子里说，我正在把这个 DeepSeek TUI 移植到鸿蒙 PC 上，我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但是过段时间他又说，因为没有人帮他解决过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他过段时间又发了，就说，哎，我已经移植成功了，给大家看看截图。这也是一类，这个很不错，这个我挺喜欢。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今天早上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在 GitHub 上面现在已经有假冒的 DeepSeek TUI 了，
哦，
因为就是它原本的 TUI 用的就是这个 Hunter 的本名，就是 HM Brown 杠 DeepSeek TUI，就是用它的名字做的那个前面的 namespace。但是现在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家伙注册了一个 DeepSeek TUI 的这个 namespace，然后杠 DeepSeek TUI，感觉比它正式的多。其实是一个假的仓库，然后也号称自己是一个，就是整个 README 都是抄它的。现在有94个 star，现在群里面正在商量要怎么举报的。确实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很神奇的事情，然后很迅速的在窜升。然后现在就是我，因为在私底下在跟这个亨特在聊天嘛，我说你后面啥打算？无论是在技术上啊，还是在社区上啊，你有什么想法？还有很多朋友在邀请你来中国啊，你现在有没有收到各种各样的邀约啊？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我有很多。他首先是感谢我，就意思就是说， 他也想了很多，他准备怎么干。然后呢，确实收到了很多中国这边的邀约，其中五月下旬吧，5月28、29，他可能会到武汉去，应该就是武汉。上次我们看到那个龙虾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武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活动，叫做线上搓龙虾、线下捉龙虾的一个活动。
对，我看到了，
对，我觉得武汉真的会玩。然后那边的领导应该也很敏锐的，就是邀请他去武汉去捉龙虾去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朋友会邀请他到澳门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 agent 相关的会议，号称就是5月30号在澳门会办一个会，意思是说会把这个 Open Cloud，就是真正那个 Open Cloud 龙虾的那个作者 Peter 请来，然后也会去把爱马仕的作者请来。然后再把这个 DeepSeek TUI 的作者，再请一些其他的人一起过来聊这个 agent 开源的 agent，
这
这
个
也算
是
是
大大的抬咖了，
对，反正他很兴奋啊，他就说："哎呀，有这么多机会，我非常兴奋。"然后，但是还没
那
有，但是
是，
还没想好怎么弄。对，但是他有时间，因为接下来他放暑假了，就他现在还在学校里读书，接下来放暑假比较空，比较空。
蛮
这
好
个
的。
有点像当初。小红书对账的那个潮流的一个开源社区的迷你版，就一旦这个语言障碍被打掉之后，沟通没有问题的话，其实世界就变得很小了， 对，
随时随地就可以很快速的连接起来。所以老庄相当于是促成了一个速度非常快的社区运营活动。
是的，
那
反
是
正
不
我，
是意味着？这个以后我们想干点啥的话，也瞬间能拉1000个人过来。
说实话很难。这件事情很难再重复一遍，就有几个东西是关联在一起的。第一，这个两
对，
个它起的名字叫 DeepSeek 杠 TUI，它不是一个别的名字，这就已经蹭到了第一波，就是它在国外能蹭到的流量当中的这个也算，否则它不可能上来就有就几百上千的这个四大。我觉得这第一波是在国外攒到的，然后第二波呢是他用中文发帖呢。他其实很有意思，他发明了一个在中文社区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词，叫"鲸鱼兄弟"。因为我们原来称呼 DeepSeek 不叫鲸鱼，我们也不会自称鲸鱼兄弟。但是现在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说了"鲸鱼兄弟"之后，很多人真的就跟他一起自称"鲸鱼兄弟"了。现在变成是一个真正在中国用起来的词，那当然是一个热潮。还有第三个。要素就是他就是一个美国老外，完了以后又对中国非常的热情友好，而且，说实话，他的响应确实很积极，他尽可能在群里面回复各种各样的消息，然后大家就会更进一步的拉更多朋友进来。就是老外愿意跟中国交流，在中国能够赚到的好感度，那不是我们这些人在国内迅速就能够拉起来的流量。这是人家可以自带的流量。
那所以就是意味着，我们如果想运营点啥的话，找个老外来
哎，
演一下，
有道理，
对，
有
可
道
以
理，这个
学
可
一
以，
下的，
这个可以的。
所以中国人还是挺外向型的，就是有客人来了，这个还是就特别
很
希望
欢
在
迎。
客人面前表现一下的这种欲
对
望
的。
还是很强烈的。
对的，大家都很热情，而且到目前为止，就是现在一共有1、2、3、4、5、6、7、8、9个群了，九个鲸鱼兄弟群里面，因为我都在里面嘛，然后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很礼貌的，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这种糟糕的言论，如果有，我肯定想把他踢出去。到目前，哦，对，有一个呢。是腾讯的，腾讯有一个代码托管平台叫 cnb.cool，然后他们自己在那边类似于擦边宣传，号称什么 DeepSeek TUI 入驻 cnb.cool，然后我就在那边怼他们，我说谁入驻了，谁来入驻的？你们搞完了，你们就说是入驻，怎么样？但后面才发现，他其实是打了个擦边球。他们并不是真的把 DeepSeek TUI 搬过去了，而是用 DeepSeek TUI 在他们的网站上建了一个 bot，然后用那个 bot 来做客服。他说这个叫入驻，算是擦边球。
被你们的积极的识别并按住了，对吧？
差不多吧，反正因为我现在确实是比较沉浸在这个群里面，好多群的消息我都一直在看啊看，看啊看。
挺好的，挺好的。哎，那个金鱼兄弟他自己去发英文，然后翻译吗
他就只发英文，因为大家都可以翻译嘛，就不用再他来
？OK，OK，OK。
了。对。
所以说，真的是语言不成问题以后，我觉得这个就像李老师所提到的，大家的交流啊、互动啊，是会非常多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会开始成为一个趋势，为什么呢？对，就是中国的一些好东西，接下来应该会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外的人看到。对，而且呢，也开始会主动去宣传。对，虽然刚才庄老师也提到，那这件事情本身有它的独特性嘛。对，但是呢，这个模式我是觉得还是挺能够借鉴的。对，特别是这也是能够体现通过开源来去做一些技术的扩展和传播的一些好处。对，如果能够找到对合适的一些国外的愿意推荐的，对，其实是可以反而可以更好的带动国内的一些群体的一些宣传。
是的，反正我自己这一次做了一个桥梁，我做得蛮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
它这个产品本身怎么样？
我自己在用，而且我就是下载了它的源代码，然后在 Windows 和在 Linux 下面都用 Rust 的编译通过，而且就
啊，
是每一次下载完了都能编译通过，然后都能够跑起来，都能够非常方便的连上 DeepSeek 的V4 Pro。或者是 V4 Flash，然后可以用，而且就至少能写点代码吧，因为我没有用它主力写代码，我主力，就上次我记得我在群里面跟你们说，有一个很难弄的 bug，是一个 Ruby 的就是终端界面字符显示的一个 bug，然
嗯。
后我用了三家，用了 OpenCode，用了 DeepSeek TUI。对
嗯，
接的这个 DeepSeek V4 都没搞定，最后还是
啊
CodeX 加 GPT 5.5搞定的。
嗯，
OK，
然
对，我
后
们
另
后
外一
面
个，
会讲怎么玩这个东西啊。
对，另外一个值得说的就是它的 TUI 界面，我觉得设计的是相当舒服的。它里面有一些好的特性，包括它的那个展示，包括它的多语言，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在 TUI 界面里面实现的焦点切换和滚动条，还有一些这种小对话框，这些反正都是些小巧思，挺舒服的。我正在学，因为我自己不是在用 Ruby 写一个 TUI 框架嘛，然后反正我就先学着它的那个界面用 Ruby 写一遍，写一遍以后呢，现在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认识的另外一个做纯 Ruby 的一个 Agent 的框架，他自己从头到尾手搓了一个 TUI 底层。然后我跟他说：“那你就换成我的呗。”然后我们现在商量着用我的那个纯 Ruby 的 TUI 框架，把它的那个底层的那个界面换掉。现在我正在做，然后就在参考这个 DeepSeek 的 TUI 的这套页面显示的风格和它里面的一些功能特性，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它大概率用的是 Rust 的那个叫 Rata UI 吧，
有可能。
就是 Rust 有一个很好的 TUI 的框架，就是跟 Python 不相上下的一个，
哦，
所以它这个是用的类似于 OpenCode 的那种 TUI 的模式，而
对，
不是 Cloud Code 的那种纯命令行交互的模式，对吧？
不是的，
我其实更喜欢那个命令行一点。
哦，
TUI 的这个还是操作起来有点怪，我还不如干脆就去用 GUI 的东西做。但有人喜欢这个，你像 OpenAI 就是有一大堆的粉丝。当初最早 OpenAI 火的时候，就是因为它那个 UI 做的很酷。
你说 Open Code 吧。
对，OpenCode。
我也喜欢，我也觉得 OpenCode 的那个界面挺舒服的，有一些还能用鼠标操作的东西，鼠标点上去，右键还可以直接复制啊什么的，这个是挺方便的呀。就我又不用
对，
打开
但
桌面应用，
这个它又没有 GUI 那么好用。比如说，你选择一段文本去拷贝的时候，经常会有点问题。然后你输入和显示中文换行的时候，也经常会有问题。这就是 TUI 的尴尬之处嘛，就是它又没有纯命令行的交互那么简单，在细节上又没法跟 GUI 比。但确实，如果你只能用终端的环境，这个还是有优势的，这个是另一个概念。所以这老兄应该是一个产品感还不错，而且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做的话，当然肯定是跟 AI 一起配合了，这个效率也还是挺高的。
是的。
挺厉害的，哎，值得好好培养一下这个榜样啊。
对，对，好，那关于 DeepSeek TUI，要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
下一个问题呢，其实是我做主持人，我是想问李俊的，就是前两天在群里面不是有一张图嘛，就是高斯扫描那人又跑到澳大利亚去，然后
对。
在那边感觉像是给他们澳洲的那种二战烈士墓给献花，然后跪在那儿，是这样吗？
对，这个传播很广，而且我看很多人都写了文章在评价这件事情。那国内的人写文章，一般出发点都是啊，你可以跪白人，但是对你真正伤害最深的东亚，尤其是中国，中国抗日战争死了几千万军民啊，你怎么不来跪呢？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理解一下日本人到底他在干嘛。首先，他是真的跪了吗？你仔细看他那个视频和照片啊，他其实只是跪坐下来去整理地上的那些花，就是日本人他不太下蹲的，因为日本人的传统服装，女性穿的和服，男性穿那个袍子，他蹲下来都很麻烦，所以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跪坐的，就是只要他想蹲下来的时候，他就干脆直接跪坐下来。那他跟我们古代的人的那个跪坐姿势还不太一样。就这个具体不展开了，反正就是他那个是特别坐着难受的一种，但反正他们习惯了就是那样的。真正日本人下跪去谢罪是专门有一个姿势，他们写成中文叫土下坐，就是双膝跪下，然后整个身体往前匍匐，头埋下去，就是我们磕头磕下去之后的那个姿势，保持一段时间，这个是他们真正下跪谢罪的这个姿势。他并没有这样，他只是跪坐下去啊，去整理了一些花，同时呢，他也没有任何道歉、谢罪，或者是表达他的悔意或者歉意的语言都没有，就只是那么跪坐了一下。哎，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日本的首相官邸的官网是把这张照片放在最醒目的地方放了好几天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日本人非常喜欢非常熟练的一种套路，就是你说我做了吧，我又没做；你说我没做吧，我又做了。这样他就可以按照他的需要去随心所欲的解释，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就是他这次出访去了越南，去了澳大利亚，主要的目的都是跟他们说我们很友好啊，我们要不卖点军火给你吧。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一如既往的是要建立一个他的友好的联盟来遏制中国，是他一贯的日本最近10来年的一个外交的路径。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非常直接的在推动一些军火生意。这次澳大利亚买了他军舰，啊，然后他还准备给菲律宾也卖军舰，就是日本人要做军火生意啊。虽然我们觉得他那些玩意儿都不咋地，但是对特定的一类国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些国家不太可能从中美俄这样的一线的大国去买到顶级的军火，买不起也养不起。但是次一档的，其实对他们俩挺合适的，啊，几百吨、千把吨的军舰这种，看上去挺先进，里边也有导弹，所以他们在努力促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尤其对澳大利亚，以前是二战的时候，澳大利亚是跟日本交战过，而且有很残酷的战役的。那这个就跟对冲绳、美国那种叙事是一样的啊。我们当年虽然打得火热，但现在我们是兄弟了啊，可以一笑泯恩仇了，对吧？我们现在和好了，我们一起对付中国，一直在讲这样的叙事。那么他在那个场合献花，然后跪坐下去，哎，他认为可以得到澳大利亚人的好感，所以他就要这么做，而且要这么去宣传。但是回到国内，国内肯定有一些右翼是不愿意他这样的，所以他不能真的跪，不能真的谢罪，但是就用这样的一个照片来实现他这样的一个两边都能够说得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日本右翼的一贯的玩法，我称之为就是既疯癫又愚蠢又很邪恶，而且他现在想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挺危险的。他接下来往这些国家去卖一些 不大不小的军火的话，那这些国家有的冲着便宜，有的冲着宣传做得好，可能真的觉得还不错。好，那这条路走通了的话，它真的开始扩大这方面的规模之后，那日本人他国内的军事的设施以及军工的产能就会逐步的涨上去。那它这部分恢复和涨上去之后，它难道只往外卖吗？它肯定也可以用来武装自己啊。这个不仅仅可以增强它的军事实力，而且它可以给国内的国民一个错觉，就是诶，我把这个做成生意了，我们可以赚钱、赚外汇，发展日本的经济。这不是日本在军事化，不是军国主义复活。那国内已经为数不多的，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的反对日本再武装的那部分人，也潜移默化的就接受了，这是他希望达成的效果。所以高适这个人啊，和他背后的这股力量啊，我觉得是挺危险的。就接下来主要就要看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去遏制他。当然，我们之前讲过啊，就是包括稀土的这种控制啊，这是一方面，但这个也不能够说就仅仅是停留在这里。这个在比如一两年可能有用，再往后可能作用会越来越弱。那必须还得有其他东西，而且有些东西，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见证的博主在说一件事情，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做啊，对日本的周密的核监控，就是核这个东西啊，你在做浓缩铀也好，你在做隐秘的核试验也好，不管你怎么做，你要想做出原子弹氢弹，你中间一定是要有几个里程碑，你是藏不住的，就周围的国家只要愿意，它是可以探测到的。我们以前是有一整套非常强大的监控网络，在监控哪里呢？监控我们东南的那个某岛。六
那
七
个
十年
地方。
代，我们特别怕美国人把核武器部署在这个岛上，所以如果我们真要监控日本是可以做的，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做。他就说，如果没在做的话，建议要赶紧做。这个倒不是别的什么，一个是真的要防患于未然，另一个就是一旦有抓实了的证据的话，必须严厉的予以打击。这是一些我们需要去操心的事情，所以马上下周董王要来北京了吧？这个是一个变数，因为董王以前的历史，他来访之前他会很客气，来访之后就不一定了。如果要翻脸，就在来访之后啊。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变数。但即使不翻脸啊，就中美能够保持现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那其实如果真这样的话，日本会成为我们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我们现在周边所有的地方都相对还可以，问题不大。日本是最容易出意外的地方，因为他这个新的领导人啊，跟我们东南某岛的那个领导人有点像，有点疯，你知道吗？就是给大家一个澄清啊，就是他其实没有真的跪，更没有任何谢罪的意图。有些人有错误的观点，觉得日本人对白人、美国、澳洲这种都是彻底的跪了、服了。投降了等等，其实不是的。日本人一直不承认这一点，日本人甚至觉得白人很蠢啊。我们假装投降，他们就相信了。日本右翼很多人是这种观点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巧妙的利用美国在对付中国他们是这种观点，你知道吗？所以一切都是表演，都是他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
但是澳洲或者说其他西方国家人吃这一套吗？
总有人吃啊。不是所有人都吃，但总有人吃啊。
唉，希望他们长点脑子吧。
像美国研究日本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日本就是像一个游乐场，他们会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让我们开心，但实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美国人对日本人一直是不是很放心，就是这样。但日本人就会觉得说挺好啊，那我们就扮演游乐场让你们开心啊。你不要管我，让我干自己的事就好了，就很微妙的，你知道吗？就这个很狡猾的日本人。
还好现在有那个大翻译运动。就是 x.com 的马斯克搞的推特官方版大翻译运动，极大的暴露了日本人的那一面，挺好。
这个呢，是让很多不了解日本过去有光环的人有所认知，这个是积极正面的。但是同时也有另一面的东西啊，也是我猜想，Elon Musk 做这个事情最初的动机，他其实是知道日本有一些种族主义的东西的， 他其实是希望这部分跟美国的右翼能够结合起来，互相照应。所以现在其实有这样的趋势，就是日本的极右翼跟美国的右翼在通联起来，在比如说改写历史啊，就这部分我们觉得是逆流的，它其实是正在串联啊。当然，肯定极端的没有那么多啊。
还有一个新闻，其实是也是跟这个 Elon Musk 有关。说前两天这个机器之心有一篇文章啊，
对，
叫《马斯克官宣 XAI 解散》，然后我没有点进去看啊，我当时就很震惊嘛，就在发到
对，
群里
我
面，
看
然
老
后
庄发了个啊，
对，但是我并没有点进去看，因为还是比较能免疫的。但他到底在说啥？所以就想问一下李俊老师，他到底是说的是个啥？
是真
这
的
个
解
事
散
儿
了
呢？
吗？对吧？
对。
肯定不是了。其实我们节目之前说过嘛。就是 Elon Musk 今年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 SpaceX 要上市，然后这个上市呢，怎么让它能够撑得住？现在到目前为止对它的估值，它必须要找一些概念。到目前为止，它找的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太空算力，AI 太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要把 SpaceX 跟 XAI 要合并起来。Elon Musk 自己发的那个推。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XAI will be dissolved as a separate company。可能机器之心就只翻了这一句。什么叫 will be dissolved as a separate company？就是它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So it will just be SpaceX AI。啊，这句话就是说，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以后就是 SpaceX AI，也就是 SpaceX 的 AI 产品。”所以这句话你说它对不对呢？也不能算不对啊，就是 XAI 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确实就没有了。但是你再看机器之心这个标题后面半句，它是说马斯克官宣 XAI 解散，22万张 GPU 算力租给 Anthropic。实际上这个就给人这个感觉是马斯克不做 AI 了，他已有的算力都给 Anthropic 了。就任何人读了这个标题以下里面的文章都会这么觉得，实际上这肯定是错的了。他怎么可能放弃 AI 呢？他放弃 AI 之后，他前面做的所有这些布局，他的故事不就没有了吗？然后他的 SpaceX 不就变成了受限于 Anthropic 了吗？不可能的。实际上真相是这样的，就是 Elon Musk 开始大举的投入 AI 啊，把这个他原来那个 X 这家公司 X 这个域名给了 Twitter 嘛，那 X 本身就改名叫 XAI 了嘛，然后这个里面就是重新建了这个团队，然后他需要大量的算力。所以他自己建了一个超级算力中心，啊，这个他命名为叫 Colossus One，啊，Colossus 就是以前古希腊语里面的那个巨像，啊，这个词儿经常出现，游戏里面、影视剧里面经常出现的，经常拿来指一些老外觉得很酷的神迹啊，叫 Colossus。他这个 Colossus One 呢，就是一个他做的一个大的算力中心，里面有很多 GPU 啊，其实不是真的20几万张 GPU 显卡。是相当于20万张，是 H100 还是多少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规模啊？实际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芯片，它是 list 各种各样芯片凑起来的。然后这个算力中心因为建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匆忙，很多事情要赶时间，包括它有一些动力不够啊什么的，自己去建了一个很大的机组，然后这些机组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来得及通过环评。当时 Elon Musk 绕过去，他就说这些东西是临时的，不需要环评，以后就会拆掉，就不用了。所以他那个中心其实是很多问题，而且周边的环境影响特别大，很多人都抱怨。他就又在附近建了第二个中心，叫 Colossus Two，啊，就是巨像二。巨像二的规模大概比一要大4到5倍。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XAI 自己使用的已经逐步都迁移到 Colossus Two 上面去了。也就是说，他现在最早的那一个，他称之为临时性的那个机构，现在是很快要闲置了。那正好 Anthropic 最近特别缺算力嘛，我们之前分析过，就是 Anthropic 的模型能力在往上涨，但是呢，它算力跟不上，成本增长得更快，所以它不能够敞开了供应所有的它的模型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它到处采购算力，跟 Amazon 也签了协议，跟 Google 也签了协议。还有微软的，最近把 Elon Musk 淘汰下来的 Colossus One 也囊括进来了。 这是持续的在做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的本质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根本不是说 XAI 解散不做了，算力都给 Anthropic，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是多重因素叠加起来的一个他们两家之间的双赢。对 Elon Musk 来讲，很快就要闲置的这块很麻烦的资产，哎，有 Anthropic 去接盘挺好的。第二，他还跟 Anthropic 顺便谈了一个意向协议，就是未来会尝试在太空发展算力中心，Anthropic 会成为它的首批的用户。这个东西其实是空口白话了，就谁知道做不做得到，什么时候能做到？不着急，反正先签了，签了大家都好，因为 Anthropic 今年也想上市，啊，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两边叠加起来去做自己的上市的估值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对 Anthropic 来讲，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没有 Elon Musk 那边受益那么大。也是个好事儿，同时能够解决他算力的问题，何乐而不为？这是一个他们的很清晰的商业合作的路径，绝对不存在说我不做 AI 了。那就算目前看上去 Grok 不够强，但是不可能放弃这个领域的，放弃这个领域等于就是自损一半身价。我们上次节目里面说了，就是光凭 SpaceX 的故事不够，必须把 XAI 拿进来，变成太空加 AI，然后再叠加一个太空算力中心。才能支撑现在 SpaceX 的这个估值，然后你说它 XAI 不做了，那可能吗？就是这些标题党啊就很可恶，你知道
是啊。
吗？嗯，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花絮，就是就在不到一年前，Elon Musk 还在痛骂 Anthropic 啊，说他什么 Anthropic，明明是 disanthropic 啊，Anthropic 这个词含义就是人类的嘛，对吧？就是比如。关于人类学的什么什么的，这个前缀叫 anthropic，disanthropic 就是反人类的嘛，所以不到一年前还在骂人家反人类，然后现在一方面为了自己上市各方面的商业考虑啊，另一方面 Elon Musk 在跟 OpenAI 打官司嘛，我觉得马斯克是真的痛恨 OpenAI，尤其痛恨 Sam Altman 这个人，啊，最近这个官司里面暴露出了很多他们的细节，比如说邮件啊、短信的往来啊，你就可以看到 Sam Altman 真的是为了把 OpenAI 变成一个盈利组织，为了抛掉他之前非盈利组织的那个壳以及相关的关联关系，尤其是 Elon Musk 往那个非盈利组织里面是无偿的捐献了几千万美金啊。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Sam Altman 是连骗带怎么样，各种手段啊，就完全可以理解马斯克为什么这么痛恨他，就相当于是把他的钱骗走了。这个事儿最后不知道会怎么收场啊，但总之马斯克很怒啊，就是非常的痛恨。所以现在我也不管什么 disanthropic 了，只要能让 OpenAI 死，我就要支持 anthropic。所以多重的因素啊，这是个美国 AI 世界的宫斗剧啊。
很有意思，哎，反正看他们掐呗，看你随便他掐成啥样，我们都只管先吃瓜再说。
接下来可以看一个点啊，就是 Anthropic 去攒了这么多新的算力之后，会不会降价？大概率不会的，因为涨上去很不容易啊，它绝对不会再自愿的降下来了。只不过呢，它接下来可以鼓励大家更多的烧 token，它都能烧得起了，它后面的这个算力支持是跟得上的。以前是它鼓励用户多烧 token，但是烧不动了，它后面的算力不够了，它会。变慢，它不得不降质啊！现在可以不用降质，但是仍然鼓励你更多的烧 token。
那就正好可以进到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就咱们穷人咋弄啊？我一直就是不想用 Anthropic，不想用 Claude Code，这也就算了，这个我就一直没用过，所以也不存在上瘾问题。但是确实，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用 CodeX 用的挺开心啊，它也涨价了呀。那本来这个20美金的那个套餐，我用的好好的，对吧？日常使用就可以了。现在动不动就余量耗尽，要么5小时用量，半小时用完，然后一周的用量2、3天用完，这就感觉就难受啊！我又憋着，我又不想去充到100美金，不想被它当成韭菜割掉，总觉得有。当然，这个互联网上有一种言论啊，就是说你看看，你要是真的想体验到 AGI 时代，你就得把钱花够了，你才能体验到 AGI，否则的话，你就是那种。 就是有钱人乱花钱之后鄙视穷人的那种态度，那穷人咋办呢？我们如果又想用 AI，又想就是哪怕花点钱，也不要被像割韭菜一样的花钱，那我们应该怎么用这些 AI 呢？
我先说一下我这一块的一个现在在干的一些事儿。对，因为像我和同学们其实也都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嘛。对，首先呢，从那个，因为如果不是特别资源很丰富的时候，肯定是要多去比较的，所谓的一些性价比。首先，你得知道好的 AI 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呢，确实也还是必要的。对，那有了这样一个一手的经验以后，包括国内的一些产品免费的，如果觉得能够达到你日常的一个工作的程度，我觉得就可以用。对，因为包括像我现在也是先去用一些免费的国外的一些，你说薅羊毛也好，通过一些方式去用也好，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其实也有它的一些不是很方便的地方，对吧？包括那个使用起来它的速度也好，还有它的那个可获得性也好，对。但是呢，你要用于常态化的一些生产的时候，一旦你觉得国内的一些模型，比如说像我这边像千问，我是用的比较多的，至少在文字的一些整理啊、翻译呀、还有一些内容的一些协作呀。我觉得还是够的，对，所以说呢，我很多的一些日常的一些都会用它来干，对。那当然，如果你在编程这些专业的一些能力上觉得有好的，比如说项目同学，对，他们可能对那个像 Anthropic 的产品啊，或者 GPT 啊，会用的比较多，对，他们会去混合的去用，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对，就是你先去，一手去体会一些头部的一些能力，对。但是呢，你也没有必要去追求，因为这些东西呢，要和你的日常工作它所需要达到的一些程度去做一些结合。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国内的这些免费的也好，包括像 DeepSeek 也好，它的能力、它的达到的这些水准，其实也会越来越高。对，我觉得，但是呢，他们在一些稳定性和一些可获得性这一块，其实反而有时候会更好。对，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去组合起来去使用啊。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从 DeepSeek 4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重度的使用。我老早以前就 DeepSeek 刚刚有点起色，就 V3 出来的时候，R1 都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就给它充了100块钱，然后用了几年也只用了50块钱，还剩50，
省，够省的。
太便宜了，而且就那个时候没有重度使用嘛，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 AI 编程这么烧 token。这一次 V4 出来之后，那我准备大干一场，于是又充了300块钱。这2、3周了吧，也一直是比较重度在使用，也只用了不到50块钱。
可以的。
我先说说我的总体感受啊。现在我认为第一线的其实就两个模型，一个是 GPT 的5.4和5.5，一个是 Claude 的4.6、4.7。这几个模型，它的能力是低档啊，其他所有的跟它都有很明显的差距。有人挺喜欢 Gemini，Gemini 我也用的比较多，3.0开始就用的比较多。3.0主要用它的 Flash，因为它那个3.0的 Pro 有问题。然后3.1 Pro 出来之后，我也用过一些。Gemini 的特色就是它面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它的分析能力是不错的，基本的世界常识也是很不错的。但他的问题仍然是在长时间的编码任务当中会有些问题，不稳定的注意力啊，包括持续多轮次的 tour calling 的调用会不如前面那几个。最近这段时间，也就是从春节左右到现在，我觉得 Codex 的成长非常的明显，不论是 Codex 这个 app，或者是那个命令行的这个 agent。还是 GPT 模型，包括5.3 Codex、5.4 Codex，还有5.5，它就没有 Codex，就是5.5是统一的一个了。这几个它的进步是肉眼看得到的，啊，这几个是绝对一线的。但是就像刚才老庄和王老师都提到的，这几个现在的 availability 是有问题的，
是啊，
像之前 ChatGPT Plus 那个套餐，一个月20块钱嘛，Codex 附赠了一个 Codex 的套餐，是这么概念嘛？那个套餐以前是勉强能用的，啊，虽然也时不时会碰到那个每周的上限，但至少你可以很爽快的干1到2天活，然后接下来5天你用别的，呵呵，是这样，然后再加上 Codex 时不时为了促销会重置它的这个 rate limit，那你实际上你隔三差五就能够爽干1到2天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后面调整之后就完全不行了，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我通常30分钟一定可以烧完它5个小时的套餐。那你咋办呢？你总不能干30分钟休息4个半小时吧？这个，所以它实际上就变成不可用了啊，就这么个状态。那为什么不付他的100刀那个钱呢？也不是付不起，但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他这个100刀以后变成200刀，变成500刀的？这个是无止境的，就是你上瘾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停下来了。第二个是，我就算有这笔钱，我为什么不烧给中国的 AI 呢？我为什么要帮一个对手？他分分钟完全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就隔断了，跟 Claude 一样不给你中国人用了。现在 OpenAI 管得没有那么严啊，就基本上还是有很多办法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就不太喜欢去放纵自己掉进去。
我也同意，我也是。
所以从这个动机出发，我现在在研究的就是怎么能够配合着去做。我现在重点在关注的是三个体系啊。OpenAI 的这个体系，那我就直接用 Codex 这个 App 连它的最新的 GPT 5.5或者5.4 Codex 的模型。第二个呢，是我买了这个 Kimi 的会员，我忘了100多块钱一个月的那一档，反正基本上够用的那一档啊。然后用 Kimi Code 连 Kimi 的这个模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 DeepSeek，然后 DeepSeek 我就主要用两个 Agent 工具啊，一个是 OpenCode。一个是最近我玩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叫 Craft 的一个产品。Craft 这个产品是原来是做文档的笔记和管理，啊，还有一些行事历，类似这样的功能的一个很精巧的 App。结果他们最近开源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 Agent 的产品。这个 Agent 产品底下实际上是那个 Pi 啊，就是那个 Pi Model 那个 Agent 的框架，然后上层做了他们的一个。啊，基于 Electron 的一个界面的包装，互动上面做的相对会好一些。我就用这个来尝试 DeepSeek、OpenCode 或者这个 Craft Agents。摸索了这段时间，我觉得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是这样的，就是继续用 GPT 和 Codex 来做规划。你跟他分析问题，不论是你要新加的功能，还是你要 debug 的，还是你要怎么样，你把问题跟他说清楚，让他去产生文档。然后让 DeepSeek 去执行，或者我最近用的更多的是另外一个套路，就是我先把问题扔给 DeepSeek，让他去分析，然后生成一个文档，把这个文档交给 Codex 去 review，然后我把 review 的结果再扔回给 DeepSeek，我说你在从这里面学到什么了没有？
挺好，挺好，这个办法可以。
我在人工蒸馏这个 DeepSeek 啊，然后类似于像 Craft Agent 这样的工具呢，它是可以让这个大模型去主动的生成一些 skill 或者是一些 knowledge 的。如果我觉得 Codex 改的特别好，而且这个改的好的部分以后是可以复用的，我就会督促 DeepSeek 去把它写成 skill。
可以。
好，然后这样来回几轮之后，我一定会得到一个相当完整而且细致的一份文档。这份文档里写清楚了我们的一些关键决策，甚至我会让他们把一些关键的代码片段都写进去。两边互相的 review 之后提出来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互相能够弥补上的。总之，最后会形成一份文档，这份文档是执行起来几乎没有什么 ambiguous，没有什么两义性的。这个时候让 DeepSeek 去执行，因为这个过程是最烧 token 的啊。它执行的过程当中会看很多的 code base，然后去修改，修改完之后它要跑了要把那个跑回来的结果日志返回给模型去排错等等，这个会经常要跑10来步的步骤。几十步的步骤都很常见，这个会比较烧 token。那这部分就不需要 Codex 做了，就 DeepSeek 来做。到目前为止，这一套我觉得我玩的越来越熟练了。就现在，我觉得搞不定和返工的那个情况是变少了很多，基本上最近几天都很少碰到了。它的要点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文档写得特别的细致，然后两个模型来回改这个文档，这个人会有点麻烦啊，但是。 时间花的其实也还好，然后最耗时的部分扔给 DeepSeek 去做，你就该干嘛干嘛去了，还行。DeepSeek 在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方面确实要差一些，但是一旦方案很具体，它去执行，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的个人感受，我觉得 DeepSeek 这个版本就像当初 DeepSeek 刚出来那一天，我们给出的一些分析，就是我认为这一波 DeepSeek V4 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编码呀这样一些具体的 agent 的一些任务，它的核心的目的是要解决它的基础架构的问题，就是它怎么解决它未来算力可以无限自由的增长，而不会受到制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一方面解决了长上下文对算力的过度的畸形的那种要求，把这个要求大幅的降下来了，而且它在 cache 的处理上面特别的有一套，明显用 DeepSeek 你会发现它的 cache hit 就是击中 cache 的比率是高很多。而击中 cache 是便宜很多的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算力硬件的中立性。那这个中立性解决之后，它以后就有更多的空间去采购不同的算力芯片来满足它的增长需求。再加上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融资，这几个问题是解决 DeepSeek 长期发展的问题。现在有传言说它的4.1会在6、7月份就会出来，是不是真的这个不好说啊？但总之它在计划当中的几个事情，多模态为 coding 优化的这个模型的版本，还有他们自己想搞一个 coding agent，这几个都是他们在代码的 codebase 里面已经暗示出来的东西，在今年之内，我觉得都是应该看得到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它的能力就会更接近现在的一线的 coding agent。我们现在我在尝试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个人的乐趣啊，就是第一，我想看看目前到底 DeepSeek 的潜力能挖到什么程度。像刚才老庄说，有些人讲啊，你要体验 AGI，你就必须用最贵的。关键问题是你哪怕最贵的也不是 AGI 啊，我还是要做很多什么 harness，我还要做很多人类要做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去费那个钱呢？我自己多花一点时间，但是我的适应性变广了。我相信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很自信地说，我现在能玩高中低三档的模型。然后根据不同的预算，我们就会采取不同的工作流。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很有乐趣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就是一边这么玩着，一边等国内的模型再进一步成熟呗。
我也说一下我吧，我其实一直没有很清晰的省钱的意识，我只是有一条红线，就是我每个月最多美元花20美元，然后人民币的话100-200最多最多了，我其他钱我肯定不能花啊。然后呢，并没有规划，不像李俊老师就是想清楚这个上面花多少钱，那个上面不要超过多少钱，没有。然后呢，另外一点，其实我真正关注的不是钱，我真正关注的是我自己要写一个我自己的纯 Ruby 的 agent，还不是跟那个朋友合作在做的他的那个Ruby 的 agent。然后呢，我之所以在想要写自己的 agent，其实很多的思路也在就是说，哎，在尝试，比如说怎么样算是一个好的任务系统。怎么样才能够完成一个？就是说我会把任务系统分两类，一类是像瀑布模型一样的自顶向下逐层分解的任务系统，这是对于比较稳定的、清晰的，目标准确的任务用可以用自顶向下的分解法。但是还有一类是属于探索类的任务，就是我可能要先干一干，然后我才能够想清楚后面怎么干。然后再可能再做一做以后呢，它逐渐的从一个探索类的任务变成是一个可以瀑布式的做的任务了。那么这背后的这个任务系统怎么去设计？它的任务的分解和探索的这个中间结果怎么被记录下来？有哪些是属于假设，然后后来被验证，然后接下来我又要去验证哪些假设？就这些东西如何在我的这个 agent 框架里面以结构化的方式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才能够做到每次推送到大模型那边的提示词或者说叫 content 是尽可能 稳定、准确，但不要太多的。我不相信那种百万上下文把所有的东西全推给大模型，然后就能获得更好的结果。这就还是在，怎么说呢？这是另一种那个种叫做 scaling out 这种 scaling law，就是认为我只要把足够多的东西全推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就能给我一个好结果。这个根本不对。我认为还是应该是，以更加有条理、准确的方式，每一步都是，就是我脑子清醒的状态下，跟那个脑子清醒的大模型这样的交互，我认为才会有更好的结果。我现在探索的是这样的 agent 怎么把它写出来。那么现在还处在一个我要用大模型来写我的 agent 的状态，所以我还得用 Codex。然后贱货用一用 DeepSeek 或者是 Kimi，但是等到哪天我能脱手不用他们了，我就得用自己的了。在这个时候，我再说，哎，这个我可能会把大模型分三档，第一档叫做 Master，就是 Master Expert，就是主专家、主控专家，但我可能会用这个刚才李军老师说的 Codex 或者是最聪明的那一档，让他来做总控。然后第二类的话呢，比如说是叫做领域级的专家，可能就用一个 DeepSeek Pro 就可以把领域级的这个专家以及刚才那些蒸馏出来的那些经验，配合这个领域专家就能够完成很多工作。然后再下一档就是 Worker，就用DeepSeek Flash，估计就能够跑了，干活就行。我可能会把一个 agent 框架写成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还处在想象状态啊，还没有真的能跑的代码，反正我现在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挺好的。
那慢慢写呗，都是其实也就是在玩，就是李军老师在玩你的一种玩法，在探索他有他的乐趣，我也在玩，然后就有一些玩法，有一些乐趣在里面，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话题的穷人到底怎么玩 AI coding？我觉得其实是各有各的玩法。我觉得最需要可能要跟我们的听友提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深入的玩 AI coding 的话，我反而比较建议先从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模型开始。就是你习惯于去做一些约束，习惯于去把一些方案做得更细致，可能这个才是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去做出点名堂来的一个，就是你从这里开始起步会更好一些。如果你一上来就是用能力比较强的模型，然后习惯于一句话扔给他，然后看结果的话，那一旦出现问题，其实你就啥也做不了。
充钱，
对 呀，
那个时候就只剩下充钱一个选项了。
这种你难道不觉得就是掉进了缅北电诈的那种圈子里的感觉吗？
那没办法，真的到那种程度了，也只能充钱。
对。
然后就是类似于吸毒，不行了，这个必须得嘬一口，不嘬这一口我过不去了，已经。
那这个不行呀、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不仅是提供了自己的这个经验探索的一些经验，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传递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觉得 AI 还是不能够把自己弄成一个瘫在床上用 AI 的这种做法，对吧？还是要更有意思，更加能够锻炼自己的脑部肌肉的方式来用 AI。我觉得这个才算是一个未来能够自食其力的一种做法，大概就先这么总结吧。下一个话题呢，是我主动提的，因为这是我擅长的领域。对，一直在，其实，我们每个月荐书也好多轮了，好多个月了。我推荐的穿越小说其实挺少的，总觉得好像要推荐一点上档次的东西，但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50%以上的时间读的是小说，然后50%以上的小说是穿越小说，然后我是起点的十多年，快20年的这种老用户，读了无数的起点穿越小说，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穿越小说这事。然后呢，我先说啊，说完以后可以两位老师可以跟我聊或者提问或者怎么样，为什么我会提到穿越小说这样的一个门类？因为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在聊近代史，然后在聊这个正确的历史观， 然后我就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看，就是我们国家，尤其是像从我这个年龄，就是70后开始，80后、90后，甚至00后，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的历史观不是受教科书或者是主流舆论所塑造的历史观，很多时候大家的历史观是被穿越小说塑造的。然后这个话题就很难解释，对不对？因为像李俊和王伟两位都不看穿越小说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的历史观是被穿越小说塑造的呢？但我只能说，哎呀，真的有好多好多人看穿越小说，虽然你们俩不看，对吧？但你们不是主流啊，对，我想说这个意思。然后我就得解释，就是说，那么塑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观，或者说他为什么就能塑造历史观？其实，我先往大了说，就是整个中华民族，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真的都对历史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哪怕当年不喜欢上历史课，但是历史本身是非常有意思。但是呢，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不好玩，为什么不好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第一反应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穿越小说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会把你带入进去。就本来你是没有，不可能有代入感的，现在你有代入感了。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或者是像一个谁谁谁那样的现代人，回到了过去，他能做什么？一下子就不仅仅是一个作为一个现代人看古代历史去理解古代发生什么事情了，而是带着某种我要去看看我能在古代干什么的心态回去的，所以呢，穿越小说的最最早的门类是科幻类的穿越。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的叫黄易写的那个《寻秦记》，就是可能算是开山鼻祖吧，穿越小说的开山鼻祖。那时候还不是网络小说，就是实体书出版的，然后就是一个科学实验，有一个人要穿越回秦朝。然后去见证秦始皇登基，然后一不当心呢，早了一点，穿越回了秦始皇还没出生的时候，还是当去找到了当年的秦始皇他爹，然后这个时候的问题就在于他要不要以及如何去改变历史。但是很有意思，我们就回顾穿越小说的这种思路变化，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些穿越小说的逻辑都是我要回古代去看一看，我希望在古代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我可千万不想去改变那个历史的主干，否则的话，我们这个现代就没了。这是早期的穿越的一种历史观，就是我不要去改变它，因为历史已经现在走到今天这么多事情，如果在过去发生了一些微小的改动，比如说该登基的秦始皇没登基，那咋办呢？在六国当中，这个秦国如果失败了咋办啊？这个历史就没了吗？后面我们后人都没了吗？这是当时的穿越小说。
哎，我插一句啊，这个穿越小说跟那个异府世界线，就是异世界线，这个有什么边界吗？它是混在一起的，还是严格
很难
分离
分。
的？
没有，就是说我等会儿会介绍穿越小说的门类，到后面就越来越多了。有很多我喜欢的类别，也不完全称之为穿越历史小说，它只是穿越了，但是它关注点不在历史，它的关注点可能比如说是有一部我很喜欢的是修仙类的穿越小说，讲一个人穿越回唐朝去了，但是他的目标不是去改变唐朝的中国历史，他要还是去修仙去的，只不过在唐朝成了孙思邈的徒弟。然后跟着孙思邈先学医，后面又跟了那个吕洞宾、汉钟离去学当时的仙道去了。这当然又是另外的一套小说了，那也很有别的趣味。这个今天不作为主线啊。我今天想说的主线的穿越小说呢，还是那种，就是我刚才说了，最早期的是说不要改变历史，但是后面有一大类的主线，其实当时有一个代表的作品叫做《新宋》。新宋的作者是一个历史系的研究生，而且的话呢，他当时写《新宋》这本书就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在他写这个《新宋》之前的绝大多数穿越都是理工男穿越， 都是啊，我要带着科技，或者说我要回到古代，然后我要发明这样那样，然后把古代历史给变了。但是呢，他新颂的逻辑就是，我是一个历史的研究生，我不是理科生，我不可能去发明创造，但是我要回到古代历史去主导北宋变法，我要用我的历史知识、政治知识，什么相关的东西去跟那些历史人物，或为敌或为友，想办法要改变宋朝的历史。这个时候其实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历史是可改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要想办法去尝试改变它。而且我们认为历史上有一些我们回顾起来非常惨痛的经历，比如说靖康之耻，比如说这个蒙古灭了南宋。比如说这个明代末年，然后满清入关，这些都是非常惨痛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去改变它。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带有另一种使命了，就是我们不但是要去理解、观察和了解古代历史，去跟古代人物做朋友，关键不在这，关键在于，那些糟糕的历史，我们想去改变它。当然，这个时候又分前后两个阶段啊。前期的话呢，就是属于爽文类的，爽文类的就是这个主角很厉害，各种开挂啊，要么有系统，要么甚至是带了武器回去的，带了狙击步枪回去的。像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哎，还之前还拍成电视剧的，一个家伙，他自己是穿越的，然后他发现他妈妈当年也是穿越回去的，然后。后面就是他找到了他妈妈留下的带回去当年带回去的狙击步枪，然后一枪狙了谁谁谁，反正是这种都是属于历史爽文类的。但是呢，爽文其实到了某种程度以后就不喜欢了，有啥意思啊？这不都是爽文？然后接下来才会是一些更加探讨历史可能性的。其实非常有意思，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吊诡的点，就是明明穿越这么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呢，大家想看小说的时候，还是想看的是那些真正有可能在历史中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说，就是有一些小说，它会安排非常巧妙的时间线，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线。经过情节或者说是这种地域的安排，你就能够走那么一条路线，碰到这些人，谁谁谁是在那个时代正好是15岁，你能够遇到他；谁谁谁在那个时候正好是3岁，而且呢又是住在你们家隔壁的那个城市里，所以你只需要徒步20里、30里，你就能够走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就把他收为小弟，就是一个好的时间线和地域线的安排。就能够把很多事情串起来，让它变得合理，这是第一种合理。第二种合理呢，解释就是说，我理工科上面也得合理，你凭什么就能够发明这些东西？你真的记得住吗？你不可能都记住啊。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正重要的是，把科学精神带回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条线索，就是。它开始变成的是不仅仅是说我带回去一些发明创造，而是首先成为那个时代的具有号召力的士人的领袖。但是呢，它传播的不仅仅是它的科学，而是传播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比如说带着大家做实验啊，带着大家去做探索自然啊，去研究自然现象啊，无论是什么数学、物理、化学啊。然后写一些，就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呢，这个大学的知识基本上忘光了，但是初中知识、小学知识他还记得，还记得比较清楚。然后他首先传播的是小学、初中，最多到高中的知识，但是呢，鼓励大家后面继续研究，这也是一类，就是传播科学精神，然后把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尤其是在科举的时代获得成功的，什么什么状元啊。什么什么探花呀，收入门下，成为他的弟子，然后来跟着他一起不搞科举了，或者说虽然考了科举，但是对于当官没兴趣，跟他研究科学去了，然后发明一些东西，这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更加变得有点可能性。 第三种可能性呢，是我在看到的一些，就是明末，就或者是明朝中后期的小说会研究的一种内容，就是它的视野会更宽广。像有一本书叫《官居一品》，讲的是他回到明朝，就是嘉靖年间的时候，然后先是去，相当于自己去考试。然后呢，是考上了，就类似于探花还是榜眼，反正无所谓。但是呢，他所处的那个明朝的中后期，已经是全世界范围内是欧洲那边的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了。很多的船只虽然不会还没有来到明朝，没有来到中国，但是他们会到日本去，像一些荷兰人会到日本去。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葡萄牙人会到澳门。然后呢，他就想办法跟这些耶稣会士啊，跟这些人交流。然后呢，一方面是获取他们的科技，获取他们，比如说这个早一点把这个几何原本给翻译出来，这也是他能够做的事情。就这些都是当年可能的。然后另外就是想办法去拉拢历史上本来就有的，就是明朝末年已经就历史上真的有的一些发明家。然后去改变他们的发明的路线，类似于就是说，你本来是发明一个机械的什么水车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研究一下一些更加有厉害的东西，比如说某种武器啊，某种更好的火药啊，某种更好的这个枪的激发装置，然后呢，甚至能够比欧洲早个10年20年就已经发明了某种步枪，这些都是有可能，就是在书上面的可能性就出来了。这也是一条线索，就是如何更加合理的改变历史。然后还有一点，这个也是我在看穿越小说的时候比较感兴趣的是，就是一旦这个书认认真真的写下去，写到某种追求合理性、追求可能性的时候，一定会撞上中国传统的那些儒家思想，它会和当时的最聪明也是最厉害的士大夫交锋。然后去交流或者交锋，然后呢，他要小心翼翼的，不要显得太过于异端，但是又要逐渐的传播他认为更加正确的价值观也好，哲学思想也好，他要传播某种，比如说他比王阳明的心学更进一步，然后要成为某种，看上去是儒家，但事实上不是儒家的那种东西，但是呢，又包含了某种更加能够接纳。创新思想更加能够接纳科学思维的某种观念，然后呢，很有意思的就是，绝大多数的穿越小说，尤其是明朝和清朝的小说，就穿越到这两个时期的小说，对于满清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好话，都统一的认为就是这个历史吧，就把我们中国耽误了，至少在。明朝永乐年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甚至是在科技方面也毫不落后。为什么落后了呢？就是从嘉靖以后往下，嘉靖、万历这就没什么好东西了。那到了满清就更糟糕。所以最主要就像扭转这一段，包括改变政治体制，包括引入科学精神。包括改变财税体系，也有一些穿越小说是研究财税和商贸的，怎么样让国家经济能起来？还有一些更厉害的是，已经考虑到这个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时期，要如何去度过小冰河时期的这个有可能导致的饥荒，所以呢，要去海外去引进土豆，引进一些农作物，大面积种植之后呢，能够让老百姓度过饥荒。其实。这些背后为什么说它是历史观呢？就是这些书背后都在探讨的是中国何以走到近代，何以走到满清末年那么惨，被列国所欺压的状态。那么我要是往前早进入历史50年、100年或者是200年，我能干点啥？能不能扭转最后这个衰落或者说是被人欺凌的状态？要么阻止满清入关。要么早早的施行变法，要么早点发明这个坚船利炮，我们打出去，甚至有很多幻想，就直接就是早早的，不但是跟着戚继光一起把倭寇灭了，甚至是戚继光是他小弟， 他是带着戚继光把倭寇灭了，顺便把日本占了，然后再把日本的十堑银山给挖空了，反正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穿越想象，就早早的把隐患，把日本这个隐患掐灭在萌芽之中，这些也都是历史观的一部分，所以有两个类型的，历史是，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如果去看互联网的话，有很多的东西，第一，日本不是好东西，而且它自古以来就不是好东西。第二，就是这个，我们要早点把满清干掉，不能让满清入关，或者说想办法，就是还有一句俗话叫做"清川不造反"啊，"菊花套电钻"，就凡是就是说，如果你写清川的小说，穿越到清朝，你竟然不想着造反，那你肯定就脑子已经是大大的坏掉了。这也是某种历史观。所以我总结下来啊，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清朝，不是各个朝代的穿越小说，其实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历史？然后在想要改变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究竟会遇到多少类型的困难？无论是这个客观的、物质上的、科技发展的这种阶段的这种限制性上的。还是人文的、精神的，甚至是会涉及到某些历史人物，他的实际的个性会是怎么样？如果是当年的，比如说是张居正，他会不会阻止我？或者当年的王安石，我要如何去跟他打交道？或者当年的这个司马光，他有没有可能支持我？这些都是回到那个时代，然后可能产生的思考。然后反过来会形塑我们对于历史的很多认知，这就是我在说为什么穿越小说会极大的塑造我们的历史观。然后最后，其实我今天反正也一口气会推荐一些书啊，就是各种各样我特别喜欢或者我甚至看过一遍以上的穿越小说。第一本叫《零三》，就刚才说的那个穿越回去修真的书。这个很有意思，它关键不是历史，但是它在修真和唐代历史上面有很多的介绍比较精彩。第二本叫做《绍颂》，就是讲这个穿越回了当年的赵构，就是那个南宋开国皇帝的身上。当时那个赵构不是左逃右逃，最后逃到杭州嘛？这个作者意思就是说我不行，我不能逃到杭州去，我必须把这个北宋的疆域全恢复回来。所以叫《绍颂》这本书也不错，然后还有一本就是刚才介绍的叫《官居一品》，是到了嘉靖年间把戚继光都收为小弟的那种。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是叫《上品寒士》，这个我刚才没介绍，但是我很推崇的一本书，是特别少见的穿越到东晋年间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当中的东晋。然后他这本书的历史讲的并不算多，但是讲魏晋风流，讲那个时候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的风格，哎，写的特别有意思。还有一本，这个我会放在最后推荐，因为我对他爱恨交加，叫《赘婿》。《赘婿》这本书到现在没写完，但是我反复的看了3遍到第4遍以上。还是很好看的，而且这本书是绝大多数穿越历史小说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桥段，是赘婿第一个写出来的，是主角穿越回去，经过各种各样的波折，最后直接想办法就把当时的皇帝给崩掉了，就类似于一火枪给他崩掉的，把皇帝干掉的。这个在绝大多数的穿越小说里面一般是干不来的。一般最多就是想办法，成为当朝宰相，官居一品，然后改变历史，无非是这样。像他这个是直接干掉皇帝，扯旗造反，另外立了一个新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小说，我觉得还是很帅的。好，OK，先讲到这。
我之前跟老庄说我不看穿越小说，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不完全，我还是看过一个的，
叫啥？
《临高启明
哦，看过，对。这个书我都不介绍，为啥？我觉得他后面写的太散了。
》。对，所以我只看了一部分，后面就不太有意思了。就他这个创意很有趣啊，
对，
《临高启明》其实它是一部，但其实不止这一部，它其实是有一个论坛。集体创作的一系列东西的其中的比较出名的一部， 它原来是一个军事论坛 SC 嘛，那个论坛全是军迷。我们国家的军迷是最早觉醒的一批工业党，就是认为工业革命是中国的必经之路，而且是中国之前弱的原因，也是未来强的原因。
对的。
啊，就是工业党的这个崛起，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军迷这个群体出来的。我也是工业党，所以这个就极少数能吸引我的网络小说，就是从这么来的。然后他的观念是什么呢？他觉得，既然工业党嘛，那工业党上面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那一套理论嘛。所以他觉得一个人穿越没用，我们要500、1000人穿越，然后要带着足够的物资，提前把中国推进工业革命。他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啊，所以他们就是，大概大几百人带着精心准备好的计划方案，还有所必需的一些物资，一次性穿越去了哪儿呢？去了海南的临高县。
对，我
然
知
后
道。
从那里开始统一全中国，提前把中国推入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样就可以避免1840年的屈辱的100年的那个历史。然后这里面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是很认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开创的，但是他们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穿越种田文的一个代表。所谓穿越种田，就是他穿越过去不是要谈情说爱，也不是要改朝换代。他是要种田，发动产业级的革新，把中国农业文明变成工业文明。所以它里面有大量的资料是很认真的，那帮人在研究。哎，我从1617年那个时候穿回去之后，我能怎么在那个时候就把中国变成一个提前踏上工业革命之路的一个国家呢？到底怎么才能做得到呢？做了大量这种东西，然后这是当初吸引我的点。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感觉啊，如果纯讲架空历史的话，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其实穿越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有非常给人足够的刺激和享受的玄幻和科幻小说在那里了。你有没有穿越要素不那么重要，在这个问题里面。比如说科幻小说就是畅想未来的各种科技文明可能性，对吧？玄幻就是完全超脱了现实物理世界，可以有高魔世界的那样的一些设定，所以在想象力这个角度呢，这些已经做到很极致了。那么穿越的意义在哪里？穿越一定是第一，它要有现实历史的那些要素在里面，你不能完全架空，对吧？
是
如
的，
果你完全架空，你比不过刚才说那些类型。如果你是基于现实历史的话，但是你穿回去，你又啥都不改变的话。那实际上就只是叫什么时间旅行啊，就是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有人曾经，我不知道最后写了没有，讲过一个创意，说我要穿越回清朝干什么呢？去找到曹雪芹，问清楚《红楼梦》结局到底是啥。这个就是很单纯，我就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也不想改变啥，我只是这个历史之谜让我难受啊，我要穿回去解谜。就这一类，如果写得好的话，其实我也挺有兴趣的，就是叫历史解谜类的穿越，种田的这个工业文明的做到极致，因为那个种田挺多的，但是临高启明给我的感觉，他们那帮人特别轴，会去真的仔细研究说，哎，这个如果我要建一个最早的机械化的基地是在哪个地方比较合适，真的会去研究这东西，有大量的资料啊，在论坛上面大家去重创啊，这个是比较有趣的。然后就是历史解谜这一类，我觉得也比较有趣。好，还有另外的一类，就是刚才老庄说的，我们穿回去就是因为历史上的某些节点我不喜欢，我想改变它。那这个东西，如果你只是改变它，比如像我觉得崇祯这个人不行，我一枪崩了他，我来当这个崇祯，然后我就可以避免清军入关了，因为那个时候明朝的实力还是强的，指挥得当，可能不一定会怎么样。那这种没问题，你有你的历史观和节点。但是这个东西写的好与坏就差别很大。如果我写的不够好的话，我就只是把这个历史换成我想要的样子，但是它的内核并没有特别的点的话，那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可读性。但如果它能讲出一些关键点，比如说整个历史事件里面有100个关键节点，其中的80个都是必然发生的，你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但另外有20个是很重要的分叉的节点。啊，我怎么才能够改变这20个分叉的节点，使它走向我要的样子？ 如果能把这样的一个逻辑图很好的展现出来，哎，那也挺吸引人的，有点像悬疑小说的感觉。所以我个人的偏好是这种角度啊。老庄觉得就是跟你的这个喜好是不是不太一样？这种
不是我只能说我的口味非常的广，
啊，就什么都能看。
我都看，而且我还看了很多的女性穿越小说，就
哦，
是
这个
女
男
性
女有
穿
啥
越，
区别？男的一般是改变历史，女的呢？
女的首先会把自己家里安顿好，然后我曾经很喜欢的一部穿越小说，名字我还记得，情节不是很记得了，就是它特别反那个穿越小说的逻辑，叫平凡的青春日子。就是他穿越回清朝，然后他首先是要把家里的事情搞定，因为他爹一塌糊涂，已经快不行了，反正遇到各种麻烦，他想办法先把自己的爹给拯救出来，从一个麻烦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呢，小说里面还有很好的一个桥段，就是说，哎，听说隔壁有一个邻村的小孩，然后被拉去治病，因为满嘴胡言，后来就被那个巫婆给烧啊烧，后来就烧死掉了。然后他就知道了啊，原来那也是一个穿过来的。然后果然要低调，千万不要暴露。这是很多女性穿越小说有这样的类型，就是说，她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改变历史，因为她没这么大的野心。但是她首先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慢慢的会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者立足的根本。然后有时候历史也会改变。不是说就是不会，不是的，历史小说也有，就是我还看到过有一部历史小说是类似于是一个女的，然后一直是女扮男装，最后考上状元，最后当上了宰相，然后真的改变历史的，也是穿到明朝去的，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当然，女性穿越小说的两大难题是，第一，如何掩藏自己的身份；第二，如何获得当时的女性不可能获得的人生成就。所以他会比男性更难，这又是一大类。然后刚才我还说，还有那种就是穿越成为修仙的，穿越到异世界的，还有那种其实还有其他的，就我还看到过，就是穿越回80年代、70年代的，还有就是李俊，如果你对工业党感兴趣的话，有一本书就是穿越回60、70年代，就叫《大国重工》。就是讲改革开放、工业发展的穿越小说，
那为什么要穿到60、70年代？那个时候他还
应
不
该
满
是
意
八
这
十
个什
年代
么？
初，应该是80年代初，就是他当时就直接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
哦，那这就体验党了，就是他并不想改变啥，他只想体验那段
没
历
有没
史。
有没有，它里面意思就是说，它还再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过程。
哎，这也太贪了一点，我觉得，
是
这
啊，
还不
是。
满意。
就小说种类太多了，反正我都愿意就是看一看，然后我的爽感会比较多的，就不同的类别都可以算爽感。就比如说这个，哎，对，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可以聊一下的，有一种类型的穿越小说是我不喜欢的，因为它背后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男性 YY。是什么个男性 YY 呢？就是说。他认为古代女性通常不被尊重，就是不被男性尊重。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现代男性穿越回去，能够表现得比较的，就是像普通的现代人一样的尊重女性，就会赢得大量的女性好感，然后就有机会获得更多女性青睐，然后就有机会成为种马。哎，我就呸了。我如果你是回去做种马的，你还自称自己是个现代男性，这背后不是就非常矛盾吗？就是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怎么说呢，就非常吊诡的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尊重女性，你真的是一个现代男性的身份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去接受那种三妻四妾的种马的
对
逻
呀，
辑。但是
对
呢，
呀。
他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首先，我像现代男人一样的尊重女性，啊，平等待人。但另外方面呢，我没办法呀，他们都喜欢我呀。到最后，我很无奈的接受了三妻四妾。
哎，这种就很糟
哈
糕啊，就属
哈，
于那种言不由衷的。
对，这是另外一种 YY。但是穿越小说里面还真的有不少这种的。但是到了后期，哎，有很多的，就是哪怕是起点上的读者。 一看到说这个小说有种马倾向，不行不行，弃坑了弃坑了，不看了不看了，种马太多了，哎，就不看了。也有，所以后面这样的事情就少很多。
对，我虽然不看穿越的小说，其实影视剧现在几乎就无法避免。而且
对
呢，
的。
我看很多人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的一些穿越的一些桥段，包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是挺能让人上瘾的，对吧？对，
王老
因
师
为
看过
他，
些什么桥段？
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不是读书那会，其实从那个《寻秦记》嘛。然后最近我知道那个《寻秦记》不是电影版也出了嘛，对吧？对，也是把当年的一些故事，以及隐身的一些穿越的一些桥段，包括还有很多人在续写《寻秦记》的一些后续，对，包括写到了不光是秦国，还写到了项羽啊、三国那块去了，对，这是我看到的一些，还挺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对，因为这个东西呢，极大的能够发挥大家的一些想象空间，对，大家既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熟悉，也能够把我们现代的一些东西安到当时去，对，还有女性比较喜欢看的就是一些穿回到一些宫廷嘛，对，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宫斗的一些桥段，对，我看有的也挺喜欢看的，嗯。
啊，对，还有一类穿越是穿越到架空历史的，这种女性的穿越比较多。前段时间我还看了部电视剧，就叫《成何体统
嗯
》，而且啊，对，它还是更细分的一类叫穿书类的，就是穿越回了一本网络小说或者是著名的什么什么小说。比如说，还有一大
啊，
类啊，李俊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就是穿越回《红楼梦》世界的。红楼穿越类小说，这也是一类。哎，种类太多了，种类太多，我就不想多介绍了。
可以
看
的。
你们兴趣吧，有兴趣有可以找来看。
我其实了解过挺多，但是能让我看下去的很少。
好，这个穿越小说这个是我兴趣所在啊，但是也不应该再聊太多了。有兴趣再想以后再聊。然后还有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已经延后了好几期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了一段时间的叫名词见尾，这次呢我们还是想聊几个跟 AI 相关的名词比如说叫蒸馏是个什么什么东西蒸馏出来了一个东西，叫一个新的模型诸如此类，或者是指控我们 DeepSeek 蒸馏了这个美国的大模型，这也说是蒸馏，还有一个词呢是更进一步的演进到了叫做炼化，就是把谁谁谁哪个员工把他炼化了，炼化了以后他就会被开掉。还有一个词呢是叫 AI 的自我进化或者叫自进化，所以这些词呢其实都听得都挺玄乎的，所以我们就作为名词见尾的角度可以来聊一下。
蒸馏作为一个技术本身的话，它还是有比较具体的定义的。实际上就是在后训练的时候，通过某一个模型的输入输出，通常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模型的输入输出，来去训练一个参数规模远远小于它的一个低等级的模型，然后让它具备一定的高等级模型的能力。这个叫 distillation，这个是挺具体的，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模型都多少会用到的一个机制。但是现在的一个我比较感觉有趣的点是，这个词被大的泛化了，尤其是被用在说去蒸馏一个人啊，
对，
就是蒸馏和炼化这两个词，前一段时间火了一下，就是它主要是在讲说，一个员工他的能力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被大语言模型复用的一些知识和技能？而且我看大家提到的时候，通常都不是指把他的技能拿来训练模型，而是模型已经确定了、固定了，就是那样，只是把他的技能和经验变成一些模型的外部记忆，比如说 skill 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用在 harness 的 agent 里面。那么这种含义其实就差别很大了，而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真的可行吗？我没有试过，我也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过， 你们觉得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可能，skill 就是我认为可以叫蒸馏，也可以叫 harness。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在普通的提问的基础上，加入更好的限定和约束的提示词的这个框，然后呢，让这个模型有更好的输出。就是它相当于是在早期不是 RAG 嘛？RAG 的话呢是先搜一顿，搜一段，搜完了以后去提给大模型，让大模型总结，这是 RAG。但是这个 skill 的话呢，它就不仅仅是说去搜了，而是更加特定性的把这个领域，就是当前任务所需要的一些信息剪出来，然后切片，然后或者说是直接完整的丢给大模型。然后让他去做后面更好的后续动作。那么，这个被剪切出来的这个 skill 点 MD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示词工程吧，不管是哪一类提示词工程，本质上就是更好的输入一些东西，让大模型能够更稳定的输出我要的东西。那么前面的那个限定这个东西，为啥不一开始就放在大模型里面呢？因为把一瓶水倒到大海里就看不见了，所以我必须先把这瓶水拿出来，在特定要用的时候再拿去用。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某种可以称之为蒸馏的事情。
这是两个概念啊，就是第一，我刚才想表达的是，如果我们从严谨的角度来讲，蒸馏是一个模型的后训练的技术。如果你把它跟一些上下文工程、一些 harness 的这样的东西混在一起的话，那实际上在概念上就搞混了嘛。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蒸馏仍然是用来指在模型后训练当中使用到的这样一种特定的技术啊，因为它跟你在后期去你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去做的上下文优化和 harness 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东西啊，你说把它比喻成蒸馏，那另外一回事了。我经常讲，比喻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嘛，对吧？
对，
那如果我们确定蒸馏就还是它的本意的话，那么这个肯定不叫蒸馏啊。这个我会不这么去用这个词。那第二个，其实我刚才提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经验和能力能多大程度上真的被固化成 skill 点 MD 这样的东西啊，我现在都不谈说这个，当我有了大量的 skill 点 MD 之后，大语言模型能不能在该用到的时候选择正确的 skill，选择其中正确的片段来执行这个问题，我以前质疑过，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以后的一个大的问题，也是 harness 的主要挑战啊。这个我都搁一边，我先不管。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员工正常的，也不是特别优秀，也不是特别弱。他能够完成他的本职工作，那么他离职了，他的经验和能力能够变成多大程度上能够变成一组 skill 点 MD？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大家在疯狂的去玩的这个梗叫量化的梗，它在客观上有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
这个事情我思考过，然后呢，我曾经提出过，就是说我要把 skill 这个东西给泛化成为四个部分。所以我不记得我在节目里聊过没，就是经验、技能、脚本和资源，就是把一些东西提取出来，然后再分四类。然后比如说，一个专家的经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跟李俊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李俊不是直接就给我答案，李俊可能会反问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有没有考虑过那个，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漏掉了？你那个是怎么想的？就类似于这些，他能够反问我的东西是基于他对这个领域的经验，他才能够反问得出来的。那么这些东西，我把它文档化记下来，就是啊，如果遇到这一类的问题，专家应该再去询问哪些类别，才算是一个完整的陈述。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讲清楚的。第二类就是某种特定任务的做事情的套路，比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比如说，如果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研究，我应该去搜索哪些资料，应该到哪些网站， 去按什么关键词搜索才会有更好的结果，应该排除哪些东西，这样我才不会被一些杂乱的信息给淹没掉。这些经验我觉得是可以提取出来的，以及事情更好的做法等等吧。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当我去观察某个专家他的工作的模式或者他的工作的过程，假设我不说蒸馏也不说炼化，我就在边上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先做这个再做那个？如果他给了我一些答案，我记住了，相当于我就学到了这些专家的经验。那么这些答案、这些过程、这些背后的理由，如果能够成文，如果能够写下来，变成某种可被描述和被遵循的东西的话，那么这就是某种炼化。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
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我待过的几个组织里面，我都推过所谓的知识化的组织、知识型组织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炼化，其实就是知识组织的一些工作。以前介绍球二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郭帆干过一个很漂亮的事情。他在拍球二的时候，他从我忘了是北影还是哪儿，找了一批学生啊，然后作为志愿者十几个人，让他们这个小组进入到他们的拍摄和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们只做一件事情，每天把他们遇到的问题记下来，答案都不一定有，但是遇到的问题或者做错过的事情，这些东西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后续再去整理。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知识管理的工作啊。这些工作呢，它本身是很难做的。比如像刚才老庄举的这个例子，并不是每个人跟专家打过交道之后，他就能把专家的经验记录下来的。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是的。
不仅是能力方面、意愿方面，也可能是敌对的，甚至不想这么做。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经验记下来？这已经是我的经验了，我不记我也有了，为什么要记下来？记下来不是便宜别人吗？人
对，
是这样的，
对，
然后有些呢，他可能没有这么狭隘，但是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我能做到，不代表我能把它变成一个别人能做到的知识和经验，然后还能很清晰的表述出来。
对，对。
所以，知识管理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像我刚才举的郭帆这个例子，还有我以前做过那些尝试，都是从记录问题开始的，就是先记录你的困惑、问题，你做错的事情。然后后续要组织专门的专家来对这个进行加工，然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所以炼化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好，那下一个问题是在 AI 时代，AI 能够去做这件事吗？也就现在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大家很喜欢用的词叫自进化，叫 self-involved，或者叫 self-involving。就是我这个 AI，你只要跟我不停的打交道，不停的跟我互动，然后让我去做事，我会自己进化啊。Hermes 那个爱马仕那个 agent 就是以这个作为它的主要的卖点。他说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会自己的去总结和记录一些 skill。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能力啊，而这个能力现在是不是在大语言模型的训练当中已经泛化出来了？或者 agent 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啊，某种工作流、某种特定的提示词，能够帮助他去很好的总结这些 skills。我说实话是非常非常怀疑的，因为我自己干过这个事情，我知道它的难点在哪里。它不是纯文字的理解和生成的问题，它有很多很深邃的思考，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特别，怎么说呢，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有一些，但不是很充分，说实话。包括我之前忘了是不是在节目里说过啊，我最早学本事给我帮助最大的是一家叫 Accenture 的公司，埃森哲。啊，当时我所在的创业公司跟他一起合作去接税务总局的项目，在一起合作了解了就是美国第一流的咨询公司他们是怎么干事的。他跟我说，就那个合作伙伴啊，他跟我讲，他说埃森哲全球有15000人的一个团队，专门做知识管理，就维护他们那个 knowledge base。这个 knowledge base 真的很好用。我们当时做项目啊，跟客户谈完，把一些要点关键词输进去， 他就给我很精准的给我3到5个案例，就是他们在全球做过的信息化的案例，里面有很多架构图啊，很多那些常见问题和它的解析啊，就真的是立刻可用的，啊，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我们的 AI 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快啊，那我们 AI 所吸收的知识里面包含一些这种东西，但不是所有的，而且因为太多太杂，像刚才老庄说的。一滴水扔进大海，哪些是重要的？是我这次想要的水，哪些不是？啊，这个其实挺大的难点。而当时，比如像埃森哲这样的公司，它的 knowledge base 的维护的团队，他要做的其实就是这种事情。他要把那些纷繁的案例里面打上标签，然后把里面一些关键有价值的东西，从那些套话、没用的废话里面把它抽取出来，变成一些摘要。这些事情现在 M 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他能做到那么好吗？我其实是挺怀疑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蒸馏，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确定的技术术语啊，咱最好不要乱用它。那炼化和自净化，这个呢是很好的愿景，但是真能做到吗？现在能做到啥程度啊？我不太确定，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其实我联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之前不是在说这个 AI 生成的东西是某种结构良好，甚至是形式很不错、像模像样的 slop，就是对。然后我们说自进化，AI 肯定现在做不到自进化，但是它会做得很像它在进化，就是好像看上去它在进化。他好像自己真的在总结出一点什么东西，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还觉得看上去像模像样的。他自己还给自己做反省啦，自己给自己总结经验啦，还让自己记住下一次不要怎么怎么样啦。这些他真的能做，就是形式上能做，实质上我觉得很难。我同意李军的观点，就这个。
现在的这几个词，我觉得都是满天飞。比较严谨的就是那个蒸馏，对，因为蒸馏其实最开始是在那个，包括很多的一些学术论文里面都会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定义和作为技术端这一块，对，因为特别是从模型里面去做一些合成数据，然后呢去做一些增强的一些东西，对，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界定的，对，从技术层面。但是呢，因为蒸馏这个词呢，它又能够带来一些比喻上的一些通俗上的一些理解，对，就是随着 AI 的普及嘛，对，就大家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去扩大化，范围扩大化，使得很多时候都会在一些更加扩大化的场景里面去说，使得它的意义呢就会歪曲了。对，另外两个呢，其实我比较同意，包括像两位老师的一些意见。更多的是一个期望或者是些愿望，但是呢，之所以它能够流行，同样也是，对，因为老是会和人去做一些比较，对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对，那好处就是容易让大家理解，哎，他的目标究竟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呢，很多时候它确实，对，甚至和前面的蒸馏还不在一个层面。对，它很难有具体的一些技术，还是在一些概念和一些愿景上面去说。对，但是呢，加上现在的这些媒体，对，或者是你想去做宣传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你的一些要点，对，做一些夸大化。对，那我其实也在想，对，当然，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一些词汇出来。对，但是呢，从那个。AI 也好，大模型的发展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实实在在的落成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对，能够去度量、去看，对，去演进、去这真正的能够去看到大模型能力的一些成长，对，那这些词呢，反正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平台和一些机会，时不时的和大家去聊一下这块的一些内容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OK，那个咱们今天也聊了不少，然后看看两位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没？
没有了，
没有了。
行，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再见。
好，拜拜。